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今天我们的进度是启示录三到七章，这是我们新约读经班最后几次的讲课。一开始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个美好的星期天的早上，我们聚在一起研读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启示录的前面几章，求圣灵来引导我们，使我们明白神话语的奥秘。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一开始我们用背的，就是我们读经者的信念，那个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一遍。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这是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十七节。现在我们看的这本书《启示录》，我想对每一位基督徒来说，圣经当中都有圣经不是有六十六卷书嘛？其中都有几卷书，就是大家特别不熟悉，或是曾经很努力去看，但是没有办法说把它看完或看懂的。我想对大家来说的话，《启示录》应该就是其中这么一本书啊。那我们用最后几次上课的时间，把《启示录》的内容给他看一下。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对这本书的了解。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启示录的分段，这分段我们就简单把它分成三段，这所使用的就是启示录第一章十九节的这句话，因为耶稣向约翰显示说，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我们看到在第四章一开始他就说把他看到以后将来必成的事，所以那个是从第四章一直到二十二章，这一大部分讲的是将来要成的事情。那前面的从第一章到第三章讲的是所看见的事跟现在的事，特别是第二章到第三章讲的是七教会的意象。我们来看看这个七个教会，上次给大家看到这一幅地图，就是有些人他们误会说这个七教会是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圣经说它是亚细亚的七个教会，指的是罗马帝国的一个省份。在小亚细亚这个地理位置上呢，当时的罗马帝国有五六个省份，那最西边的那个叫做亚细亚。亚细亚的七教会它是顺时钟方向排列的，就是以弗所、士美拉、别加摩、推亚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跟老底加这七个教会。那从第二章开始就是讲这七个教会。那弟兄姐妹，你看这个教会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去找教会的时候怎么找呢？一般来说你去找教会，我去找教会，第一个先看那个牧师讲道我听得下去听不下去，然后如果你有孩子的话，看儿童的节目怎么样青年的节目怎么样，然后教会里面人气旺不旺，是否内部和谐等等。我们多半是就是用我们自己的眼光来看了。那这里很难得的就是让我们从耶稣的眼光来看教会，所以这七个教会每一个教会都是耶稣他自己说这个教会怎么样怎么样，给我们有个新的看法。如果我们接受圣经的启示的话，这新的看法能够帮助我们突破一些旧有的观念，就说我现在学会说怎么用耶稣的眼光来看教会。那耶稣眼中看的是这个样的教会是个好的教会，那个样的教会它是有需要改进的部分，就不再是我自己的观点，而是从主的观点。我是觉得说我们基督徒就是念了半天圣经，你看你读这个读那个累积很多知识，其实那个主要的目的就是学习怎么用主的眼光来看事情。那教会对我们的关系这么重要，那学习从主的眼光来看教会就非常非常的宝贵。所以启示录在二章跟三章我们要看一下主的眼光怎么来看这七个教会。以弗所教会，圣经给他的评语就是这间教会呢，他非常的劳苦，而且他坚忍，就是他能够一直度过这一切劳苦啊、迫害等等，而且他还特别有真理上的知识，他能够分辨谁是假先知。但是他有一件事情，耶稣责备他说，你失去了起初的爱心。那我们就会想这个爱心指的是什么？那弟兄姐妹要记得一件事情圣经里讲到爱心的时候， 它主要是指我们对神的爱心，然后也附带指我们对人的爱心。因为我们多半的时候说，啊，这间教会没有爱心，你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大部分说这间教会对人没有爱心，他不会想到说对耶稣没爱心。但是当耶稣指责以弗所教会，你失去了起初的爱心，你想耶稣讲的是什么？我想最好的说法是把它两样合在一起，重点还是我们对主的爱心，但是也包括对人的爱心在内。那你看看这间以弗所教会啊，耶稣每次自称的时候，他就是讲他跟教会之间的关系。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灯台中间行走的，那这句话呢，是在启示录第一章的最后一节，他有解释什么是七星，也有解释什么是七个灯台。怎么说的呢？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啊，这是圣经自己做了解释了，我们就不必再去猜了啊。然后每一封信，他都是说写信给那个教会的使者，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等等的使者。那这个使者是谁呢？因为他写给那个使者，然后就说，哦，你怎么样？就是使者他有代表性的，有的说是 angel 就是天使，他更可能的就是那个主持人，那间教会的主持人，他负责那个教会的事务。然后主耶稣指责他也好，称赞他也好，就把整个教会就集中在他一个人的身上，要他来负责。右手拿着七星，就是他掌握的这个七个教会，这个教会的使者都是主的仆人，在七个灯台金灯台中间行走的，主在教会中间行走，在我们当中。耶稣有称赞说他能够试验出那自称是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那弟兄姐妹，这一点很重要，就你有足够的那个真理嘛？你看你真理够的时候，你才能够分辨真假。那我做牧师，这么多年来，有时候就有一种警惕的心，就是我们弟兄姐妹的心地都非常非常的善良，所以来了什么，他们都是先以一个包容的心，但是大家不是很能够分辨真假，到底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就说都是爱心包容了。其实爱心有些东西是不能包容的，不但是不能够包容，而且你还要恨恶他。所以我们基督徒也可以恨恶他吗？可以的。怎么说呢？第六节，二章第六节，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哦，原来主也会恨恶。恨恶什么呢？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说如果你恨恶主所恨恶的，说这一点呢是可取的事情。尼哥拉一党，我们上次讲过的，就是跟世俗妥协的，就那个教会变得非常世俗化。然后这个以弗所教会很讨厌教会变成这样子，然后主耶稣说，这一点呢，你倒是很可取，因为我也很恨恶教会变得很世俗化。他有分辨真理的能力，但是他被主所责备的一件事，说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你看有些教会啊，他真理上很正确的时候，他慢慢的对人失去了爱心，对主也失去了爱心，他就是很坚持他的那些真理啊，但是就一直做下去了，就是慢慢就不是那么爱主，也不是那么爱人。历史上有一件事情啊，就是这种历史上例子太多了，举一个比较出名的例子啊，大家应该都听过这约翰加尔文的大名啊，所谓的加尔文主义是从他来的，他也是神所重用的一位仆人。他所显得这个加尔文的那个教义，一直到今天21世纪，还是很多的基督徒去研读，很多神学院去 follow 啊。他是个法国人，后来他在日内瓦啊，这瑞士的日内瓦做那个城市的，就是他来主持那个城市的政治，统治那个城市，然后他就想要用神的真理来治理这个城市，有几年。那中间就发生了一件事情， 有一个他以前认识的人，算是他的一个朋友，一个西班牙人，一个基督徒哈，叫 Michael Cervantes， 就来到了日内瓦，但是因为他那个神学的观点跟加尔文不一样，后来这个人就在日内瓦被这个市政府所审判，最后是判他是死刑。那最后这个人是被处了死刑，是在那个火刑柱上，是被烧死的哈，所以因为是异端的缘故就烧死了。那这个可以说，这个因为这个在教会历史上挺出名的一件事情，那可以说是加尔文这个人生中的一个污点。他真理上非常的杰出，他有他自己的一套神学的系统。大家可能听过，就是华人里面有个学者叫做林语堂，上一辈的人，林语堂在他写的那个《信仰之旅》里面就讲到这件事情。因为林语堂他是个牧师的儿子，他后来变得说不信主了，研究了很中国的佛教啊、道教等等，最后他还是又成为一个基督徒。中间他就讲了他这个心路历程，中间他就讲到一点，他说为什么我坚决的不相信加尔文主义。他说一个人可以把他的朋友烧死的这个人，他讲的什么话我都不相信，就是信心跟就是那个真理跟爱心哈，如果发生冲突的时候，有些人还是会赞扬他所宣扬的那个觉得是真理的东西，但是有些人就看到说那这个人他为什么会没有爱心，可以说把人烧死啊，然后他就没有办法说接纳他的东西。这个是林语堂他自己，大家去看他写的那个，这里讲的就是说，有时候你会看到一种现象，就是他很坚持真理，但是他慢慢的失去了爱心哈。这个以弗所教会，耶稣就说，你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情。那如果不这样子做的话，就会。耶稣会临到那里，把他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就会除掉你这个教会了。你这个教会会被耶稣取消掉，就不再继续存在啊。士美拿的教会呢，他没有受到责备。耶稣是说，他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这是一个受苦的教会啊。这士美拿，我给大家看一下，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个出名的人，他叫做波里卡啊。如果你有读教会历史的话，一定会读到这个人。他是在第二世纪的时候一位殉道者哈，他就是士美拿这个地方，他是这个地方的主教哈，士美拿的波里卡。那他因为不愿意给罗马的皇帝敬拜嘛哈，就最后就。被判了死刑，他也是被烧死的。他死之前的讲的那一段话相当的出名，我截录就是最后的一小段哈。他就是在被烧死的时候，他临终之前就说感谢天父，我称颂你哈，因为你看我配得上这个时辰，就是为主殉道的这个时辰，使我与众殉道者同领基督的杯。那基督的杯是那苦杯，是十字架的苦杯哈。这是一个很出名的一个殉道者，他就是士美拿人哈，所以这个第二个教会士美拿呢，耶稣就说，你们必受患难十日，这个十日应该是一个时期哈，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听的就应当听。等等，这讲的就是士美拿教会，它是一个受苦的教会。就在那段时间呢，就发展出来的一个 symbol， 这个是现在的人还常常看到的，就是那个鱼，这个标志。有时候你看人画在哪里，或者贴在汽车上面等等，一个鱼哈，那就是鱼。它这个希腊文就是有五个字母，那这五个字母它分别有意义哈。第一个字母代表的是耶稣，第二个是基督，那第三个字就是神，第四个字是儿子，那第五个字就是救主。合在一起，这个鱼就代表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救主。所以你看到人家画一个鱼的，它不是五饼二鱼哈，它的意思就是它代表的这个指的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救主。 那因为在那个教会被迫害的时候，他们就发明了这么一个标志哈，就是他们内部的人就知道说这里是信主的弟兄在这里。那外面的人一开始的时候不明白是什么哈，这个鱼的标志，那这是他的意思哈。第三个教会呢是别加摩的教会，别加摩的教会，耶稣他就说，这个是那个有两刃利剑的向你说话。他后来有说这两刃的利剑是从他口中吐出来的利剑哈，代表神的道了，就主的道，他是向他说话，这是一个审判的话语，就对这间教会的审判的话语哈。他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现在考古你到那个地方，这个城还在哈，就是你可以看到有这个古迹，就是有一个叫做特洛真神殿。特洛真是历史上罗马的皇帝之一哈，他是特别是强调帝王崇拜的一位。那在别加摩还有他的这个殿，所以说是有撒旦坐落之处啊。然后有讲到一个人的名字叫做安提帕，说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这安提帕他也是一个殉道者，他的那个年代比刚刚所提到的那个波利卡还要更早一些，还要早个几十年。这个人也是同样的原因殉道，就是他不肯敬拜罗马的皇帝，被用很残酷的方法处死的哈，就是他们把他放在一个铁桶里面慢慢烤死的哈。这个叫做安提帕，他是一个上帝的见证人，但是他殉道而死。就是那头几年，头一两百年之内呢，有很多殉道者，他们有些是受到很残酷的刑罚而死的哈。那这个是别加摩的教会，他是起初他很坚守主名，但是后来他却妥协了。一开始很好，一开始就是对主非常忠心，但是慢慢慢慢就跟世俗妥协了。所以这里面就讲到别加摩教会的，他就讲到这个巴兰。上个礼拜我跟大家讲到说有三个名字嘛，一个是尼哥拉一党人，就代表跟世俗妥协的基督徒。那个巴兰就是什么呢？他是个先知，他是以先知的身份来教导上帝的子民跟世俗妥协。哦，这个又好像更近了一级了，不只是普通的信徒，而是说，哎，他就教你们，教你们要这样子做，要那样子做，其实都是跟世俗来妥协啊。你说这种情况看得到吗？特别现在，你非常的普遍哈，很多那个教会里面的教导都是走那个妥协的一路哈。那这是别加摩的教会，开始很好，但是慢慢就跟世俗妥协了。那耶稣也是警告他们要悔改，如果不悔改的话，我就要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来攻击他们。这是第三间的教会。第四间的教会叫做推亚推拉的教会，耶稣有夸奖他们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啊等等。他讲到这个耶洗别呢，他用的那个字眼跟刚刚讲到先知巴兰的字眼是一模一样的哈，就是引诱他们行奸淫，换句话说就是不是纯粹的敬拜真神，跟假神跟世俗的理念混在一起，吃祭偶像之物就是跟世界上的信仰混在一起了。那他又更进了一步，他说在你当中有一个妇人是女的。耶洗别大家知道是旧约历史当中特别恶毒的一个王后，亚哈王的王后，就是要杀那个先知以利亚的那一位。所以有一个妇人，她站在教导的地位，她教的不是普通人，她教导的是神的仆人。然后这些神的仆人在用她的教导去教导别人。会出现这么样的一个人物，那有些采用这个时代解释法的一些基督徒或者神学家， 好比说，聚会所的尼托生弟兄，他有一篇专门在讲，这个启示录的这七个教会。他讲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推亚推拉讲到这个耶洗别的时候，他就指明说，这个是罗马天主教。罗马天主教高举玛利亚，一个凡人的妇，就是一个凡人的一个妇人，但是把它变成说是神的母亲哈，然后变得要敬拜玛利亚，所以他就认为指的是这一方面。但是你可以看到，无论答案是不是这一个哈，就是你看到他那个等级往上升，上升了啊，就是他开始有系统的有人去教导神的仆人，这些神的仆人再去教导别人，就是说整个的信仰系统里面就是全面性的被渗入了，这个是推拉教会。但是他不是没有做好事啊，他多行善事，但是他里面的真理却是全面的败坏。所以这个教会是七教会当中讲的特别，就是篇幅讲的特别长的一个教会，也是被耶稣所责备的。这就进到第三章，撒迪的教会，耶稣说你按名是活的，其实却是死的。这间教会是被耶稣责备的很厉害的一间教会啊。他说你们当中还是有一些为主忠心的人，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穿白衣，弟兄姐妹，在启示录里它代表两样事情。它第一个，它主要代表是得救，身穿白衣的人就是得救的人。如果说教会里面有身穿白衣的人，就是说教会里面这几个人是得救的。他说啊，有几名是身穿白衣的，就这些人是得救的，那没有身穿白衣的就是不得救的。第二个，一个次要的意思，就是他是得胜的意思，就在那个打仗挣扎当中他是得胜的一个人。那耶稣就责备这个了，这个教会撒迪的教会，说你是徒有虚名，我知道你的行为，按名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就是说这是一个挂名的教会，里面充满了就是挂名的基督徒，按名来说是有生命的，但是是死的。那有多少人是身穿白衣的？有几名是身穿白衣的？那耶稣就责备这个教会，然后说我看见你的行为在我面前呢，没有一样是完全的。耶稣吩咐他，所以要回想你是怎么领受的，怎么听见的，又要遵守，并且要悔改。好，第六间教会是很特别的一个教会，这是唯一没有被责备，只有称赞没有责备的教会，菲拉铁菲的教会哈。这菲拉铁菲这个城市呢，大家 了解就是 它这个名字的意思嘛，就是兄弟之爱，就是现在美国那 Philadelphia 用的就是这个名字，就是兄弟之爱之城哈。就当初这个城市被建造的时候是弟兄两个，那个建造的呢，他纪念他的 brother，所以就取了这个名字叫做菲拉铁菲，兄弟之爱的这个城市。那这里面的那个教会呢，讲的全部都是好话，主对他们只有称赞，没有任何的责备。称赞他说，你略有一点力量，也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一方面他的这个名称的话，应该表明说他是一个有爱心的一个地方，他既有爱心又遵守主的道，主对他没有任何的责备，只有夸奖。所以这是七个教会里面唯一的最好的一间教会，就是说一个教会能够像菲拉铁菲的教会，他又有神的爱又有神的道，这就是一间最好的教会。老底家的教会我们可能是最熟悉的，这个是第七个教会，启示录第三章十四节到二十二节讲的就是老底家的教会。那我把这个经文读一下哈，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哈，写给那个使者那个负责人，说那为阿门的 阿门大家就知道是实实在在的意思啊。耶稣他是真实的，实实在在的，为诚实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致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等等。这讲的是老底家的教会，就老底家这个教会啊，这个城市的背景跟弟兄姐妹稍微讲一下。他在当时以三样事情出名，第一个就是他有很多那个古代的钱庄，等于是现在的银行，它是一个啊财务中心，那个地区的财务中心。那第二个就是他以纺织业著名，这老底家所出织的那个布非常非常的有名。那第三个就是他在 medical 方面，医药方面很出名，特别是他那个出一种那个眼药，就是擦了眼睛会亮的那个，在当时非常出名。而耶稣对他的责备呢，跟他这三个背景非常的有关系。老底家教会他自以为是富足的，是发了财的，但是耶稣却说他是贫穷瞎眼赤身的。他是一个相当富有的教会，然后他不冷也不热，耶稣就说我巴不得你又冷又热。在他那个附近有那个就是有两种水了，一种是那个泉水，热泉温泉哈，烫烫的，那一种是山泉，清凉的泉水。大家知道就是有些人他去泡温泉嘛哈，大家都觉得这个温泉里面有硫磺，有治病的效果。古时候他没有这种知识，就说啊，你生了什么病，有时候你去泡个温泉的话，那个烫烫的水泡久的时候，你身体就健康了。但是你喝的水的呢，啊，那山上流下来那个清凉的那个溪水，那个流水是最好喝的。所以水呢，要不然就是热的，要不然就是冷的，对身体都有好处。但是这个老底家的教会，耶稣说你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就把你给吐出来。我巴不得你，要不然你就冷一点，要不然你就热一点。但是耶稣他不要这种不冷不热的教会。那我们就常常说啊，现在的教会不就是不冷不热吗？这完全符合21世纪教会，也很富足，特别是在美国的教会，真的是要什么有什么。我们教会要人有人，要钱有钱，非常的富足，要做什么，想做就去做了。但是耶稣对老底家的教会说，你不知道自己是可怜贫穷瞎眼的。他要老底家教会向他们向主去买，就是这个东西主有，但是你得向去买，向主去买，你要付出这个代价来。那我们的代价就是我们对耶稣的信心，你要向耶稣用信心去买火炼的金子，就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买属灵的眼药，使我们眼睛能够看见，买白衣，使我们真正的得救赎。那个火炼的金子，大家可以自己去，有时候火炼的金子是什么，如果我有那个钱的话，我干嘛还要去换金子，我有钱就行了嘛。火炼的金子是真的有价值的东西，好比说你受到患难的时候心里面有喜乐，这个是火炼的金子，是很多人没有的。有出人意外的平安，别人都慌得不得了的说，哎，这个人为什么很安详，家庭里面的和乐的关系，各方面你觉得说最宝贵有价值的，耶稣说用信心来向我买。还有那属灵的看见，你说怎么也看不见呢，因为我们的眼光多半是世俗性的，就是跟左邻右舍还有亲戚朋友看的差别，其实说真的是不是很大。你几时会跟他们的看得很不一样的时候，表示说已经开始用耶稣的眼光来看事情了，那个时候真的是很有冲突。 跟自己的人会有冲突，跟教会不冷不热的人也会有冲突，因为真的是看的是不一样。然后要身穿白衣，要向主买，用信心来领取救恩，哈，那这个是耶稣对老底家教会说的。那中间有一句话常常被人所误用，哈，我读一下，就是启示录第三章第二十节，这句话这样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的，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你们可能会看到很多的图片啦，或者是那个福音的单张啊，就这边画的一个金头发的一个人，穿着白的袍子，然后站在一个门的外面，在那里叩门，然后下面就写了一节的经文，就是这一节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听见就开门的，我就去与他在一起。然后就说：你看，耶稣在你的心门外面叩门，你如果把心门打开，接受耶稣的话，你就可以得救，然后耶稣就会进去跟你一起坐席，我们就劝人信主。你有没有听到耶稣在你心门外叩门的声音啊？你要不要信主啊？那你如果读了这个启示录，你真的把上下都读了，你知道这完全是一个误用嘛？啊，因为这里讲的是教会嘛，讲的是老底家教会。这个话呢是对教会内部说的，而不是向外面的世界没有信主的人说的，而是对那些自以为已经信主的觉得很富足的人说的。意思是说，你要听到主在敲门的声音，然后接待主进去悔改，好好的信主。这比较像是说对我们说的，对我们这些已经在教会里面的人，你有没有听到主在你的心门外敲门？你如果开门的话，主要进去与你坐席，否则的话，你就一直是那个贫穷、瞎眼、赤身的。他讲的不是对慕道友，讲的是对自认为是基督徒的这个老底家教会，哈。好，那这个七教会大概就讲完了，哈，就大家比较能够从耶稣的眼光来看到，他对教会的盼望，基本上还是那两样事情，就是爱心与真理。两样都有的是主所称赞的。那第四章跟第五章呢，是整本圣经里面讲到 worship， 讲到敬拜，讲的最清楚的这两章，也讲的最多的哈。你看我们基督徒嘛，对我们来说，来教会敬拜是我们生活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每个礼拜天就来说参加主日崇拜啦。那来崇拜是做什么呢？听到啊，听牧师讲到啊，那前面那个诗歌唱不唱呢？喜欢的我就唱了，不喜欢的有些不喜欢他们唱，就是等他唱完了我再进去，光听到就可以了，或者就不唱。读一读启示录第四章跟第五章呢，弟兄姐妹可以帮助我们从神的眼光来看敬拜这件事情。我用三个 O 哈来解释这个第四章跟第五章就比较好记哈，一个是 open door， 敞开的大门；一个是 occupied throne， 就是有主的，就是 occupied 就有人坐上去了，有主的宝座哈，那是一个君王的宝座。第三是这个 orchestra worship， 就是交响的敬拜。我根据经文来做一个解释啊，不过大家先记得，就是敬拜的这三个元素呢。就是三个 O， 一个是 open 的 door， 敞开的大门；一个是 occupied throne， 还有一个是 orchestra worship。 我读一读启示录第四章一开始哈，第四章第一节：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天上的门打开了，这是一个 open door， 然后就有一个 invitation， 有个邀请。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所以这是一个邀请哈。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哈。第二节，我立刻被圣灵感动，然后他就上了这个 open door。他看到什么呢？看到有一个宝座哈。这个宝座，那原文的意思就是指的是那个君王坐的。然后这个宝座它不是空的哈，它安置在天上，有一位坐在宝座上。这个天上就代表这是宇宙。这个宝座是宇宙宝座，然后这宇宙宝座是被占有的，有坐宝座的那一位在上面。 那他看到什么呢？第四节，宝座的第三节哈，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在宝座，好像绿宝石。就他没有看清楚是什么，但只觉得好像是宝石。坐在宝座的只看到有碧玉跟红宝石的光彩哈，又看到那个宝座的中围好像有那个红一样的，这么的多彩多姿，又这么的闪亮哈，围绕着那个宝座又好像绿宝石，所以看到的都是那些光彩，没有看清楚形象。但是他又看到宝座的周围呢有24个座位哈，这些座位也有人坐，说其上坐的24位长老，哦，这又来了，说身穿白衣哈，这白衣我们看到出现好几次，表示他们是被救赎者哈，救赎的人了哈，头上戴着金冠冕，就表示他们地位的尊贵哈。然后第五节，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来。这个宝座是不是极静的宝座？就如我们的神他是说话的神一样。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哈。So again， 就是这个七字是代表完全的意思，就是全灵的神在那里哈。第六节，宝座前好像有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海的话，就是可以想到是他觉得它很大，玻璃海或者水晶，它有闪亮的，会反光的。详细是指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就看到有这么一片东西在那里。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活物，这个四活物在以西结书出现过，在启示录又重新出现。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代表他们有知识。那这四个活物，一个像狮子，一个像牛犊，一个像人，一个像飞鹰。四活物又各有6个翅膀，这跟圣经讲的萨拉佛跟基路伯是一样的，都是有6个翅膀哈。然后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哈。”这个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就是神的名字耶和华。耶和华我是，我是的意思就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然后他是全能者哈。第九节，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24位长老呢，他们就做了一个动作，他们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就是离开宝座了，就跪拜下去，俯伏下去，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又把他们自己的荣耀摘下来，放在那个宝座的面前。然后称颂神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哈。”那这个配得这个字相当重要，会重复的出现哈。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这句话不是故意重复哈，因为你创造的万物是从神的角度来说，神创造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是讲我们是被造之物，我们被神所创造，而且是被他的全能所扶持住，所以我们才会有，就是我们的存在是在于神哈。那这个是第四章，那第五章有另外是对羔羊的颂赞，我先把我准备的几个就说一下，我几杯准备的我刚大致说了一下，我想我已经写了这些 slide， 我就把它读一下好了。第一个敬拜是敬拜造物之主哈。那天开了，天上有门开了，就有邀请的声音说：“你上到这里来。”这是神的邀请哈。天上有门打开了，约翰接到神的邀请，因此得以进入天庭，看到天上的景象。人自己不能发明启示，必须有神的邀请，人才能知道启示。就神邀请他上天，他才会看到。然后他看到一个敞开的门，说启示录，我把以后必成的事情指示你嘛。 在这以后呢，从第四章以后，启示录的记载都是约翰在天上所看见的异象啊景象，主要的内容是以后必成的事情。他也告诉我们说是先有敬拜后有异象啊，因为先有第四章第五章的这个敬拜，才有从第六章开始的这个七印七号七碗的这个异象嘛啊。就是在约翰看到末日的异象之前呢，先看到天上的敬拜啊，异象是来自于神嘛，先有对神的敬拜才会有异象的获得啊。你不可能一个不敬拜神的人他就从哪里做个梦干嘛的就来了一个异象啊，那个东西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你先有对神的敬拜。然后这个宝座它是宇宙宝座，他说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这是说掌管宇宙的那一个宝座，而这个宝座是已经有人坐在上去了哈，表示说是有一位统治者，那这个敬拜是针对这位统治者来敬拜的。这个宝座它不是空的哈，看到有一位坐在宝座上，那弟兄姐妹，这跟我们敬拜真的是很有关系哈。就是我们每次开始主日崇拜啊或什么，就是有一个无形的宇宙宝座在我们中间设立，然后那个宝座不是空的啊，那坐在上面的也不是你，是神坐在那个宝座上，所以人必须有一个 inversion， 就是一个宾主互换的一个动作在心里面。你当崇拜开始的时候，你就知道再也不是我坐宝座了，不是我在那边看看，哎呀，他又唱的这么，就唱的又不好听，这个人又长得这个样子，又穿的这个样子，讲的道又不好，就是还是我在坐宝座，就是东批批西看看的。整个到了阿门三一颂结束的时候，他自己那个在宝座上从来没有下来过啊，就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你跟我没有在宝座上，上帝在宝座上，然后才会有敬拜啊。然后他只看到神的光彩，不看到神的形象哈。约翰观看那位坐宝座的，但是呢却看不到形象，只看到如同宝石般的夺目的光彩哈。因为神他是全然荣耀的，人不能够看到神的本体，只能够看到神的光辉哈。所以圣经的描写呢都非常的精确哈。二十四位的长老哈，他们是在神面前有作为的人哈。就在神面前连天使也必须侍立，都是站着的哈，但是这二十四个人却有座位，表示他们特殊的地位哈，他们是蒙神救赎的人哈。启示录中呢，白衣代表神的救赎，这二十四个人身穿白衣是蒙神所救赎的人哈。然后有称他们是长老，长老是代表性的人物了。二十四什么呢？二十四就是两个十二嘛。那我们知道旧约的代表神的子民就是十二支派，新约神的子民的代表就是十二使徒，旧约跟新约的总和是二十四，就是代表这是救赎的数目哈。他们是长老，就是一个代表性的。四个活物遍地满了眼睛哈。启示文学的象征性的写法呢，就是眼睛它代表看见嘛，这很容易明白。那看见就代表知识，他是真的都看到了，他遍满了眼睛，他都看到，他都知道哈，是这四个活物这种灵体，他有知识哈。狮子、牛犊、人跟飞鹰的话，这个就是跟以西结书所看到的四活物的那个形象是一样的，只是他描述方面略为不同哈。以西结是说每一个活物都有四个脸，那启示录这边的描写看起来好像是四个活物各有一个脸。一个是狮子，一个是牛，一个是人，一个是飞鹰，就细节上好像有点不一样哈。这是起初的一个观察。大家注意到这个圣哉圣哉圣哉连续讲了三次哈。我们略微了解一下这个希伯来文学的话，就知道他们的最高级哈，就是重复三遍。当圣重复三遍之后，就是至圣。就是最高的圣，圣哉圣哉圣哉哈，就表示他们所敬拜的这一位，他们不晓得怎么来说他，只能用圣这个字来描写神，就是至圣的真神哈。那神的名字是耶和华哈，意思就是我是，神是其在今在以后永在的，那在就是是嘛哈， 神自有永有，就是他是永恒的我是，就是他们讲的就是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他也是那位蛮有全能，就最大的全能，宇宙掌权者。那我们每个礼拜天早上呢，一开始不是都唱这一首诗歌嘛，我们唱的是就用第一节来开会了，我这里把它写下来的是这个第二节的英文跟中文的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唱这个圣哉圣哉圣哉全能大主宰。你看它这个英文的部分呢，就是完全是反映启示录第四章的记载，他说 casting down their golden crowns around the glassy sea， 玻璃海嘛，把他们的金冠冕摘下来，然后 cherubim and seraphim， cherubim 就是基路伯嘛，然后 seraphim 就是萨拉佛，就是所谓的那个四活物嘛，falling down before thee， 在神面前敬拜了，最后那句他用的这个古英文嘛， who word and art and evermore shall be， 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那位神，所以他是用这一段的经文写了这首诗歌。那这个诗歌呢，每个礼拜天早上我们都在唱。另外呢，就是讲到这二十四位长老敬拜的时候呢，他就赞美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万物是因为你的旨意而被创造出来的。启示录第四章讲敬拜神是敬拜创造者，第五章讲敬拜神还有被杀的羔羊是叫敬拜救赎者。那弟兄姐妹，圣经 always 从旧约到新约讲到敬拜神的两个最主要的原因，从旧约到新约 always 就是一个是创造，一个是救赎。在旧约他常常提到神创造万物，然后讲到神对以色列人，特别是他救他们出埃及那件事情，如果你读诗篇的话，读几篇就讲这个，读几篇就讲这个，就是讲说神救赎了我们，我们是神的子民。在新约也是一样，就是这两个是敬拜神的所有的诗歌也好，敬拜的这些文学也好，就是必须以这两个为主轴。在我们那本教会圣诗的第499首呢，这唯独你配，就是根据刚刚的那个羔羊，不是羔羊，就是敬拜这个创造者所写的嘛。他说至高真神尊贵救主，唯独你配接受，worthy， 配接受荣耀，荣耀与尊贵，荣耀与尊贵权柄，因你创造万物，你创造了万物，你创造了万物，照你的旨意创造了万物，哦主，你配得尊荣，就是根据这几节经文写的诗歌。第五章的话讲的是敬拜救赎主耶稣基督。那这个时候就发现天上发生了一个 drama， 一个突然好像出来了一个危机的一个情况，就是那个坐宝座的，我读一下这个经文好了。第五章第一节说，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就是充满了启示，但是呢，他用七印封严了，那这个印就是那个封印了，或者是封条，或者是有印章的那个封的，七印就是说完全封住了，什么都打不开的话什么都不知道。我又看见有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哦，原来不是谁都可以打开的，必须要配得上的才能够开。那这个里面记载的是什么呢？我们后来知道说，这记载的是人类历史的发展，就是末后要成的事情。在天上地下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就是这个约翰了。但是呢，那二十四位长老中间有一位就跟我说，不要哭，看了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 接着就看到那个羔羊，被杀的羔羊出现了哈。那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一段，我读一下，我读一下我所写的好了。谁配展开那个书卷哈？从天使的问话就知道，揭开七印者必须具备某种的资格哈。在天上人间具备这资格的仅有一位，就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哈。那耶稣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讲的就是耶稣哈。弥赛亚的称呼哈，根据圣经的预言，弥赛亚将出自于犹大支派哈。从肉身来看哈，耶稣基督他是犹大支派的后代，而犹大支派的徽号是狮子哈，他十二支派有不同的徽号。犹大支派的狮子是弥赛亚的称号，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哈，所以耶稣基督就出现了哈。那下面那段经文就说，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但是很特别呢，他看到这位羔羊像是被杀过的，好，有七角七眼，大家知道角就是力量，眼就是知识，就是看见，他有完全的力量跟完全的知识，还有神的七，就是神的七灵哈，全灵哈，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那他配得，他从宝座的右手拿了那个书卷，能够揭开人类的历史哈。好，我解释一下这个羔羊嘛哈，在古时候大家读旧约知道，羔羊是祭物了哈，是用来为人赎罪用的。那耶稣他是神的羔羊，他担负世人罪孽的哈，像是被杀过的。他约翰一眼望去，那这个羔羊身上有血哈，有被杀的痕迹哈，表示这是已经献过祭的羔羊。他已经完成了赎罪的事情，那么耶稣基督呢，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为世人赎罪的事情啊。照理说一个羊他被杀了之后他就是躺在那里啊，但是这个被杀的羔羊却是站立着，什么意思呢？表示他是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站立而且有行动，可以走过去拿这个书卷啊。他曾经死过，但是现在是活着的啊。七角七眼七灵呢，刚刚就解释过了啊。然后在二十四位长老他们看到羔羊拿了书卷之后呢，就唱一首诗歌，我们称之为是羔羊颂哈。那我把这个圣经的经文就读一下哈，说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大家注意下面的话，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我们来稍微了解一下这个羔羊颂它的意义嘛。他用血买赎万民，羔羊以自己的血为赎价，将负了罪债的世人买回来，所以是花了代价的。羔羊所买赎的人来自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不限于某个国家跟民族。那耶稣基督他舍身流血是为的是拯救世上所有的人，叫他们成为国民，就这个主题从旧约到新约不断的出现。神救赎的目的是要我们成为他的子民，从旧约到新约到永恒，神救赎的目的是要人成为他的子民，恢复人类堕落之前的神跟人的关系，那个在羔羊被杀的羔羊那里，这件事情得到了成就。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祭司他的意思是可以来到神面前的人，就普通人进不去嘛。祭司他可以到神面前，归于神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这个我们应该都相当的了解了。那救赎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叫我们成为神的子民，来到神的面前分别为圣嘛。神将借着这样的人行基督之道，在地上执掌王权，所以这是王道，不是霸道哈。执掌王权不是说我用暴力来统治你，而是说你把基督之道行出来，这是爱与真理之道，他这样的人在世上是掌权者，承受地图者哈。这个配得这件事情，这是启示录称颂里面常出现的，这个用英文说是这个 worthy 哈，就这个有配得哈。普天颂赞哈，一开始是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的唱羔羊颂，现在是天下 天上所有的天使都加入对羔羊的颂赞。我想我读一下哈，就是刚才我们看到24位长老啊唱了羔羊颂，我读第5章的11节到14节哈。24位长老敬拜完了，约翰说：“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啊，现在许多天使，他们的数目有多少呢？有千千万万。”大声地说，敬拜神的声音要大，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这就很清楚了，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七重的颂赞，讲了七样东西。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下、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这个范围又更大了，不只是千千万万天使，而是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俯伏敬拜。这是天上的敬拜。那这里我特别讲到说羔羊是敬拜的对象，我就读这个1、2、3羔羊是敬拜的对象。这里说根据圣经的教导呢，我们唯一可以敬拜的对象只有神，我们基督徒除了神之外谁都不拜。但是这里很清楚的说，天使、天君、宇宙万物都在敬拜羔羊，这就说明了这羔羊他的身份，耶稣基督是真神，是基督徒敬拜的对象。他讲的这些七重的颂赞呢，其实每一重就每一个权柄、丰富等等，它都有很丰富的意思。我以前曾经想要把这七个颂赞把它写七篇文章，每一个写一篇，到现在还没有功夫写出来。第六章最后几分钟我快一点就看第六第七章就开始啊，大家注意一下这个顺序哈，七个教会，然后七印，然后七号，最后是七碗。从第六章开始就是这个七印，不是有七个封印嘛哈，它就一个印一个印的揭开来，每揭开一个印的时候就发生一件事情。那我们来看一看现在就是接在七个印发生什么事情哈。就启示录的原文跟这个揭开是同一个意思，那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哈，我争取点时间哈。以后写的就是那个将来必成的事情哈。揭开第一个印的时候，就前面四个印就四个骑士了哈。那第一个印出来的就是一个白马的骑士哈，说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哈，就是一个兵器哈，有冠冕赐给他，是他掌权的哈，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哈。白色是代表征服，打仗得胜。白马的骑士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他头戴冠冕，发动侵略性的战争。胜了又胜，他以武力征服世界。这些我们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有看过。那些帝国兴起又灭亡了，以后会不会重新又出现一个白马骑士，他可以用武力来征服全世界呢？到了末日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启示出现啊。那第二个印揭开的时候，出现一个穿红马的，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色的，有了权柄给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哈。红色是代表流血哈，红马的骑士以杀戮者的姿态出现哈。那个征服者他是统治者，但这个人他是杀，很多人会死哈。然后还有 他不但自己杀人，他还使人彼此相杀，他使人彼此相杀，因为他的出现了，人跟人之间会对立，会彼此相杀哈。第三个印的话是黑马的骑士这个也很清楚，就是饥荒的意思哈。所以这个骑士的出现呢世界上会出现饥荒，然后食物变得很稀少。圣经里有些描写了手里拿着天平就是买东西要斤斤计较。 听见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这些都是缺乏食物时候的一个现象啊。一钱银子是一天的工价啊，你做一天赚的钱，一升麦子就是一天的口粮，就是你一天赚的那些钱刚好只够一天的吃的啊，将会有饥荒出现。然后第四印是那个灰马的骑士，这匹马比较奇怪，它后面有个跟班的，然后它后面有个跟班的，音符也随着它。骑士的本身名字叫做死，它带来死亡，然后后面有死的人去到音符去啊，有音符也跟着它。我做个小结吧，今天先讲到这个小结这里哈。就四个骑士所带来的灾祸，可以用人祸一词来总结哈。就这些都是人为的灾祸哈，征服就是侵略性的战争嘛，这个杀戮、饥荒、死亡都起因都是人造成的，在末日的时候你会看到人祸的情况会加增，然后甚至是那个情况很普遍性，影响到整个地球上的人类哈，在世界结束之前，人类给自己带来的灾祸会大幅度的提升。那些丰衣足食、安享太平的日子结束了，前所未见的灾难将要降临。根据启示录的说法呢，末日之前的灾难叫做大患难。那英文的话就把它称作这 Great Tribulation。那我们以后看的就是有很多灾难性的这个描写，那我们就按照圣经的记载会逐一的跟弟兄姐妹做分享。那今天我们先看到这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保守，让我们读经班现在读到了启示录，这里面有许多我们需要存记在心里的，特别是从耶稣的眼光来看教会，以及敬拜神是什么意思，以及我们对末日的一个属灵的洞见。就求主借着这本书继续向我们 说话，赐福每位弟兄姐妹。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